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师父带着我走过一关一难，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于22年前经由长辈的朋友介绍，有幸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得法的第一年是在家修的，身边没有任何同修，但因为我从9岁就走入其他法门修行，深知能得到大法是何等的幸运，所以即使在家修炼，我每天读一讲转法轮及练五套功法，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在此向师父及同修们汇报自己22年来的一点点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参与媒体证实法。得法那年的年底，我就进入了新唐人工作。那时在家修的我，一天下午有两位同修在我家巷子发大纪元报纸，我一看立刻告诉他们我也在学法轮功。同修和我讲了真相，并邀请我参加下周的健谈学法交流会。当晚我在打坐时，看到师父站在一艘很大几乎看不到边的大船上，而我则坐在海上的小船。我看到师父高兴地挥手大喊，师父师父，弟子在这儿。师父转身把我从汪洋大海捞了上去。看到这个景象，我泪流满面，但那时的我还不明白，这意味着我已经幸运地跟上了正法时期。隔周去建坛参加学法交流，我很早就到了，碰上大家都在餐厅吃早餐，我站着不知要坐哪里。这时旁边桌的同修邀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同修互相自我介绍，整桌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参与媒体项目的同修，其中一位同修邀请我去帮忙。就这样，我从2001年12月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过媒体这个环境。我一开始是在制作部，2004年去了曼哈顿讲真相，回台湾后就开始了在演艺圈跑新闻。因为许多艺人都在大陆工作，不愿意和我们的媒体走得太近，这也造成了我们拿到采访邀请函很困难。再加上当时有许多大陆媒体一直打压我们，打我们的麦克风，拥挤我们的文字记者，叫艺人不要拿我们的麦克风，联合其他媒体排挤我们等等。在那种情况下，我深知讲真相是唯一的办法，因为它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不管艺人或宣传人员接不接受，我只负责讲。而对于大陆媒体，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方式，一样温和善意地对待他们。渐渐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曾经有一个女子团体的成员知道真相后和欺负我们的大媒体争执了起来。一位大陆知名演员为了新的电视剧来台宣传，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记者会的采访邀请函，要接近这位大陆艺人太难了。在去记者会前，我调整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每天增加学法练功及发正念的时间。当天活动结束后，我在楼梯口等他，也许是因为缘分的关系，他一看到我完全没有排斥，并支开了保镖，给了我单独说话的机会。我讲了真相，也给了他真相资料，还送给他一个金色莲花，他看了非常喜欢，告诉我他会好好收着，并将这么珍贵的真相带回中国。还曾经有一个男子团体参加了一个大型综合的演唱会，我们事先和男子团体的宣传人员约了十分钟要做专访。后来一家大陆媒体的文字记者去告诉男子团体的宣传人员，说我们是跟法轮功有关的媒体，不要给我们专访，否则艺人没办法去大陆发展。这位宣传人员一听，便在演唱会后就立刻带着三位团员离开。我当时一下子火就上来了，觉得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而且还连声招呼都不答。我追了出去， 在电梯要关上门时，我走了进去，告诉宣传人员，我知道你因为听了大陆媒体说了我们和法轮功的关系而不想给我们做专访，这我可以理解。我要说的是，你大可告诉我你的难处，而不是把自家的艺人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地带走，这种行为对艺人的形象并不好。我是台湾法轮功学员，我如果不是修炼人，你的这种行为早就被骂翻了。说完我离开了电梯。此时男团中一位艺人跟着我走了出来，再三向我道歉。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和他讲了真相，并给了他一张印有大法简介的书签。2018年我转至大纪元工作，一样是跑演艺圈新闻。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有一些媒体知道真相后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能坐下来和艺人面对面采访，也给了我更多讲真相的机会。我利用采访的机会将神韵介绍给了一位韩国偶像，虽然是透过翻译，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将真相讲完。后来这位韩国偶像还将我送他的数据上传到他的社交媒体上。我也在主管的鼓励下和一位香港艺人讲真相，因为他有很坚强的反共立场，但他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起初我也很害怕，没想到对方一看到我拿出大纪元的记者证惊呼了出来。他说他在香港就知道我们，对大法弟子相当佩服。20年对抗中共的毅力，如果不是内心有信仰，平常人是做不到的。向演艺圈讲真相的经验让我深刻体悟到，时间真的很宝贵。许多人也许这一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个讲真相的机缘。第二部分，走过亲人的生死关。因为家人的支持，我在修炼正实法的路上并没有太多阻碍，但是事情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一向支持我和弟弟修炼及讲真相工作的爸爸突然倒下了。当时父亲79岁，2周内头部动了2次手术。刚出了加护病房，父亲已接近植物人的状态。那时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我无法接受父亲的突然倒下，就这样落下了自己的修炼。2年后父亲过世了，我很难受，因为太过悲伤。在父亲的葬礼当天，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处理好父亲的时候，当天晚上发完正念，我见到了父亲，但不是在世时的样子，而是30岁左右年轻的模样。心想着爸爸看到我也一定很开心，会不会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父亲向我行了一个礼，转身就走开了。当下我有点受伤，以为我们父女相见必定会是很感人的场景，没想到对已经回到自己世界的父亲来说，我和他这一世的父女之缘就像这一生中某次在公车站等公交车的陌生人一样。我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里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这时我终于释怀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大哭了一场。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对不起，因为放不下亲情而荒废了自己的修炼，请师父再给弟子机会，我一定会努力补过，重新做好。谢谢师父用这样的方式带着迷在常人中的我走过亲情关。虽然用了2年，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深刻的教训。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弟子定将更加精进，来回报伟大的师尊。第三部分，走过病业关。忙碌的媒体工作和生活，有时会没办法把握每天学法练功的量，但我有一个习惯，一定会找出空档时间尽量补回来，以保证自己的修炼。今年初我却毫无预警的心脏病发作。自小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我，得法后有了健康的身体，让我可以到处去讲真相，参加国外的法会。日子久了，我几乎忘了自己还有这个先天具有的疾病。发作时的痛苦让我回到了修炼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怕心， 第一时间不是学法练功，而是先打电话给保险员，确认自己的保险可以给弟弟和妈妈保障。第二通电话我打给了中医师同修，预约挂号。此时我的脑袋已经被恐惧占满了，完全没有了正念。这期间我很沮丧，因为身体虚弱让我连喘气都很辛苦，思想中几乎每分钟都能跑出许多负面的思想来，每天只能躺在沙发上像一团麻薯一样，我甚至对生命失去了动力。看到公园里早晨起来运动的阿公阿妈，对当时只希望能正常呼吸的我来说真的很羡慕，每天能起床练功对我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只能多听明慧广播，寻找病业观相关的心得来听。我听到同修们过关时的坚定以及向内找的扎实，都让我相当的佩服。听到许多同修在得法前百病缠身，修炼后无病一身轻，而我怎么反而在得法20多年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再加上自己在同修的眼里是一个学法练功都很扎实的学员，现在过这样大的病业关，爱面子的我根本不敢找同修交流。我拿着转法轮半躺在沙发上，读不到10分钟就必须休息一下喘气。读着读着我大哭了起来，我爬到师尊的法像前，泪流满面地求师父。我知道自己有错，但是不知错在哪里。我知道要向内找，但那时我的脑子不清醒，根本也无从找起。我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拉我一把。后来的一两天里，我依旧是只能读10分钟的法，然后听明慧广播。我知道修炼这条路只能走到底，满身业力的我被师父从地狱里捞起，我不能败在这一关。我决定即使头晕目眩也要将读法的时间延长，只要能站起来一下就练功，就算只能练一遍都没有关系。加上只要不学法时我就听明慧广播，增加自己的正念，脑袋渐渐清醒了。我突然悟到自己这20多年来的修炼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因为自己9岁就开始修行，在骨子里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清高，看到别人做出可笑的事，我虽然嘴里说着不在意，内心其实是看低对方的。我没有真正的从法上修出修炼人应有的慈悲，而是用高人一等的眼光在看人。我还有很强的惰性，爱面子，疑心病重，以及很强的恐惧心，这都造成自己有很重的思想业。再加上沉迷手机上电影解说的频道，每每错过了发正念时间还舍不下手机，晚上经常就是一个影片一个影片接着看，不花钱而且十几分钟就能看完一部电影，内心还觉得自己赚到了，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慢慢脱离了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学法虽然量很大，可是根本无法入心，练功也发困，也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发正念。学法时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呐，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哭着读转法轮。就这样渐渐地从10分钟到一口气读1个小时，而且声音洪亮，从一套功法只能练一遍到可以抱轮1个小时，不到1个月的时间身体几乎痊愈。结语：今生能成为了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真真实实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一定不能迷在常人中，我一定不能让我的世界里等待我回去的众生失望，更不能辜负了为我承受一切的师尊。感谢师尊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弟子一定会更加精进圆满，随师还。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绝境得大法获新生，感恩师父的救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得法一年两个月，感恩师父的救度，我被医生判定剩下两个月的生命，从绝境到获得新生，以下分享我修炼的心得。一、动善念想修炼。因为疫情，我的工作停摆，在家没事就是上网。2022年5月，网络上一些关于元神不灭的讯息深深触动我的内心，让我有了强烈想要修炼的念头，但一直找不到可信的修炼方法。我因为肾结石需要到医院去打震波碎石，把结石排出。2022年7月底又进医院处理结石，打完后护士告诉我，这次结石打得很碎，一定能够很快排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一点点都没有排出来。第三天凌晨四点多，我因为腹部剧痛就直奔医院挂急诊，医生说要手术取出结石，需要全身麻醉，所以就照了胸部 X 光片。医生看了 X 光片说，你胸部有一颗很大的肿瘤，你知道吗？我感到如同晴天霹雳。院长很沉重地跟我们说，从电脑断层情况来看，肿瘤很大，要快点处理。他推荐了两位权威的胸腔外科医生，名医说 90% 是淋巴癌，又是一个晴天霹雳。等了两个星期，医院没有安排到病床，我们又到荣总，主任医师说肿瘤约8公分大，整个包覆了连接的血管大动脉和心脏，所以动刀风险很大。经过做全身检查，确定癌细胞没有转移，判定为罕见纵隔腔肿瘤的重大疾病，安排在8月底要去看血液肿瘤科。在8月20号我的岳母过世，在恒春过一夜后，我们回花莲奔丧。在晚餐时，忽然我好像听见一句没有声音的话，他们想要给你套上一种病名治疗。我马上说，那我就不治疗了。隔天到血液肿瘤科看诊，医生看到报告很困惑地说，依据检查报告和你的症状，我们还没有办法判定你这是什么病症。当时我内心一震，感觉和我在恒春听到的没有声音的话那么贴切。10月4日医生说，他们判定这是类癌，因为肿瘤大且位置危险，要赶快安排住院化疗，而且要打最重的剂量。我问医生是否可以再等两个月后再检查看怎样，医生说你再两个月就要急救了，到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握能救得了你。当时我的状况已经很危险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当时我的脸整个是肿胀的，因为血管被肿瘤压迫缺氧，会咳嗽咳血，觉得喘，吞咽困难，吃菜都咬不动。二、性欲大法获重生。10月1号朋友相约聚会，其中一位是只聚会过一次的朋友，他已经修炼大法十几年了，向我推荐转法轮。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往来大陆，得到的法轮功讯息都是负面的，所以从来没想去了解或接触。但回去之后，我竟很认真地去寻找法轮功的相关资料，结果发现法轮功是让人修心向善的，不收一分钱，方便到上网就可以学的。之后感觉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找的最正确的修炼方法，于是从网络上开始照教功录像学习功法，也开始在网络上恭听师父的九讲课程。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刚起床即感觉右鼻腔很刺激，就打出一个带状包覆血块的鼻涕。从那天起，20多年来因为鼻涕倒流鼻塞而睡不好的情况竟改善了 90% 以上，这是中西医或吃健康食品都好不了的症状。我惊呼太神奇了，原来修炼法轮大法也能去病。那时只想着要在离世前加紧修炼， 希望能让所学功法深烙内心带走，下世若幸运再转为人，才能有机会记得继续修炼。太太看到我有这么好的改变，于是也开始了解法轮功，并逐步开始学习修炼。约两个月，我们多年的各种老毛病，如头痛、腰酸背痛、鼻塞、鼻涕倒流、频繁排痰、飞蚊症、心悸等几乎都好了。原来的肿瘤约8公分大，中右胸明显能看到肿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用手按压都找不到肿块，咳血丝、胸骨肌肉剧痛都没有了。原来从2楼上到3楼就很喘，需要休息一下，现在1楼上到5楼都不喘，都不用再吃药，身体反而比40岁时状态更好。自2010年起，原来每年都要经历数次结石的困扰与剧痛，现在已1年多了，都没再出现结石的困扰。三，做好三件事。人生莫测多少迷蒙，真相明心缘道浮成。第一次在明慧周报看到这段话，是在日月潭玄光寺弘法讲真相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人受到中共邪党造假宣传的毒害，不太敢靠近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有缘人得到救度的机缘，内心就会很感动。我们夫妻俩得到了这万古机缘，人生不再迷茫，不再庸庸碌碌瞎忙，每天一定要读法练功，有机会就跟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讲真相。第二次与同修们在前往日月潭弘法的车上，我们学法点同修丁宁说道，我们去弘法的目的就是讲真相，传达善念，让更多人认识大法，先不要急着想要叫人得法修炼。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内心，因为自我夫妻得法修炼获益后，我俩似乎太执着于想快点让人也得法修炼，虽然听者都有触动，但很大原因就是我们太执着急切而适得其反，可能反而阻碍了他们得法的进程。于是当天我们内心都感觉到和谐而无比强大的能量，传达善念讲真相，偶遇拒绝不善的，内心也都不被牵动的和善的反馈给人，从而也感觉到修炼很多年的同修在弘法讲真相时所展现出来的和善稳定能量，更让我夫妻感到要抓紧修炼学法，才能具备更大的内涵能量来弘法讲真相。得法以来，我夫妻都在家里修炼，我俩都认为法也看得懂，五套功法也会练，自己能坚定实修，没必要一定参加集体学法交流。但今年5月去学法点与同修交流后，才意识到集体学法交流对我们的修炼有很大的帮助。我夫妻二人得法1年多了，对法的认识还很不足，在此只能用我粗浅的认识来分享我们修炼的心得，感谢恩师的救度。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路上不懈怠》，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得法20年，今年79岁，自幼没读多少书，有幸得大法，师父给我智慧，我努力做好3件事。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修炼心得。今年9月下旬，协调人鼓励我写心得投稿台湾法会。我想快80岁了，写心得体会压力很大。后来认识到写心得体会也是修炼，所以才动了笔。第一部分，讲真相不落下。我现在日子虽过得很平常，但却很充实。晨练、做家务、讲真相、学法、发正念都不落下，感到做好3件事是最舒心的事。平日讲真相工作主要是参与拨打营救电话以及微信语聊劝退电话。刚开始学习用电脑的时候完全不会操作，同修耐心教我，经过多次失败反复练习后，现在电脑操作比较熟练了。我很珍惜时间救人，每天早上骑脚踏车晨练回来，赶紧上线拨打电话。一次有位大陆男子接听，向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共产党太坏了，怎么退法？我回答，用化名或本名都可以，我帮你用化名退出，对你工作没任何影响。中国大陆已有4亿多人退了。他说，那我就用本名退。我告诉他常念9字真言保平安。他说知道法轮功好。我还对中国大陆公检法司用微信语聊讲真相劝三退，希望众生能得救明白真相。我体悟到只有把握每次讲真相劝三退的机会，兑现自己的誓约，才能无愧为一个大法弟子。第二部分，无所求推广神运。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神运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每年神运来台演出是最令人期盼的时刻，我年年都参与神运票务推广工作。我悟到做正实大法的项目，心一定要到位，按照项目的要求去做，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做，神佛都会帮助。今年2月，神运在台湾演出之前，同修开会交流，希望能把票务推广工作做得更好，除了向地方主流人士推广外，也希望能以日常生活方式推广，即邀请台东乡亲坐游览车去高雄观赏神运表演。同修们也积极参与推广，分工合作形成整体。我负责在日常生活中推广神运，骑着脚踏车向遇到的人们推广，正念正行，没有怕心。同修也陪我一起拜访部分议员、里长和地方民意代表等。我还在笔记本里记下相关的信息，以便来年再去推广。一位有缘人说，3年前因为疫情看不到神运演出，他心里很懊恼。我说神运今年一定会来演，不要再错过。他开心订了票。有位女士说，她的儿子是原住民歌手，曾推荐她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神运。她表示想看神运，但她走路不方便，担心坐游览车会造成大家的麻烦。我告诉她可以用轮椅推她去。她听了开心又感动地说，你们神运粉丝真有心，很热情，会关心老人家，热心帮忙，让我有机会去看神运，这辈子今天最开心，你们太好了，很高兴能认识你们。他感动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旁边又有一位男士听我们介绍后 直接把身份证和钱拿出来，让我们当场登记订票。几天后，又有人打电话来，说要和前几天订票的朋友一起坐游览车去高雄观赏神韵。每天晨练路上，看到早晨运动的人们，我也会把神韵演出的讯息告诉他们。我还联络了十多年前的同修，他虽然离开大法，我鼓励他不要错过神韵来台演出的机会。他表示能再看神韵是最幸福的事，夫妻都愿意买票。我上市场买菜时，也把握机会向身旁民众推广神韵。有些人对疫情有顾虑，在听完我的介绍后，愿意买票进场。另外一位餐饮店的老板人很孝顺，想带年迈的妈妈去看神韵，因妈妈一直犹豫不决，我多次联系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直到演出前两天，她才决定买两张票，但因为票已不容易买到，只能告诉她明年还有机会。我悟道，众生位子都已摆放好，就差我们去推广力行。我这样每天忙着推票送票，心里很踏实。我原本只是帮忙送神韵票，慈悲的师父连续安排这几位有缘众生购票，使我增强了继续努力推票的信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悟道，只要我们救人的心出来，师父就帮着做了。回程时，游览车上的众生对神韵演出的反馈都是正面的，更加认识神韵的内涵，纷纷订下明年的票，表示要邀约更多的人来观看神韵。很多众生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第三部分，跟上正法进程，推广干净世界平台。开始时不知怎么推，如何介绍，我就把内容背下来，记在脑子里。我们先去拜访商家，店员不接受，推说对上级不好交代。回到家我不气馁，发正念铲除干扰介绍干净世界的一切邪恶因素。第二天我们再去商家讲真相，我们先买几样东西后，告诉店员我们推广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那位店员说，没关系，还说如果太热时，到店里来休息吹冷气，真是太好了。谢谢师父，让我们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神奇法力。就这样，一个星期三次去介绍干净世界，很顺利。同修和我两人一组，我们向众生介绍干净世界的内容后，就请他们用手机现场扫二维码注册，并请他们拿着善念点亮台湾的牌子拍照。大家参与意愿很高。有位年轻人听完介绍后说，没带手机，我回去再下载。然后他到商店买了几瓶矿泉水送我们止渴，说阿姨太热了，辛苦了。夏天的太阳很大很热，但看到众生面带微笑顺利连接上干净世界的平台，内心宛如一股沁凉清泉洗涤过一般，瞬间也不觉得热也不觉得苦。第四部分，心性考验要提升。我和儿媳一起住，有时心性守不住，对家人及同修出言不逊，产生摩擦，难免有矛盾，会抱怨。我意识到应该向内找，我想自己是修炼人，把对情的执着放下，我脑子里要装大法的法理，不要装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抄写九字真言，抄完再读，心就静下来了。 我要修好自己，宽容别人，因为我已经得法，我是最幸福的人。结语，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我体悟到，师父慈悲敲醒了我，我和两位孙女青年同修交流，意识到我们没像以前那么认真修炼，太安逸，应该修炼如初，不要让师父操心。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好好学法，修好自己，提高心性，遵照师尊的安排，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